主，我们感谢你再次把这美好的时间分别出来，让我们无论是国内的弟兄姊妹，还是多伦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同心合意的到你面前来亲近你，来聆听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你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也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看见主，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求主来保守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第九章，保罗真正花了这么一章的篇幅来阐述自己这个使徒的权利，就他有权利，有这样的自由，可以享受神赐给各样的恩典，但是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放弃了部分自由，让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了解，能够明白他自己在主面前这样一个摆上，更好的去信靠神。第十章呢，又谈到了这个偶像呀，还有这个吃偶像祭物的事儿。其实好多经文是延续了第八章说的。那第八章呢，保罗从那方面来强调，那第十章从另一方面去强调，那让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更加明白神的心意。第十章第一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就是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说你们一定要明白，一定要知道。知道什么呢？就下面提到他们祖宗的事儿。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在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喝了一样的灵水等等。”这儿提到说都在云下，这个云其实就是指的他们在旷野当中每天与他们同在的那个云柱、火柱。那火柱其实也是云，就是那个云啊，就像一团火一样，可以照亮他们。都从海中经过，这就是过红海走干地，我们都知道。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那保罗在这儿用这些以色列人过红海这件事，说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来预表新约时代的这些信徒的经历。那以色列人如何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那今天我们是照样在圣灵和水里面受洗归了基督。这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把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跟这个我们受洗归基督联系在了一起。我们这儿就有一个看见，那在云里、海里受洗，那我发现就是以色列人根本就没有被这个水浸湿，没有泡在水里面，水是像两堵墙一样分开了，也就是说这个受洗是象征性的。这就给我们一个看见，那么今天的受洗啊，现在有好多的争论，就是洒水礼，那么或者点水礼，敬礼，就是全身都浸在水里面，到底哪一个是合神心意的？那其实我们在这看到，都是合神心意的。不仅在这儿提到过，其实在以西结书的36章25节。以西结书的36章25节也提到了这件事，我们回到以西结书看一下，36章25节，那么当时以西结是怎么说呢？说，神借着他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其实圣经里面多处告诉我们，受洗，不一定完全把人整个浸泡在水里面，但是有一些宗派啊，这个洒水礼、点水礼是不承认的。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就说有的这些宗派是不承认洒水礼、点水礼，他们认为是洒水礼、点水礼这样的人不得救，倒是很明确。所以在历史上像这样的就被定为异端，其实已经是异端了。后来呢，有的宗派他学聪明了，其实他没有说我这个不得救，我不说这个事儿，但是我不承认。比如说今天的浸信会，你到了浸信会， 你如果是点水的洒水的，他一定会让你重新来再洗一次，重洗一次，来进到水里面。那么他，你点水的洒水的不承认，他不会说你不得救。而且因为这一个又出了一个错误的一个教导，因为要避邪嘛，要给自己说得过去，所以有的教会说这不叫重洗，明明叫重洗，他说不叫重洗，叫转会洗，这更离谱了。教会里面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个转会洗，不存在转会。什么叫转会呢？天下只有一个教会，我们到哪儿都是属于神的，不存在转会，而更不存在这个转会洗。所以一偏离真理啊，就会乌七八糟的一些东西会出来。所以我们这儿看到神的心意很清楚，洒水里、点水里、净水里，神都是许可的。第三节说，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这个灵食，灵里面的食物。那么在旷野里面，他们吃这个灵食什么呢？就是玛纳，从天上降下来的玛纳，属天的玛纳。那么这个玛纳从下面来看，就实际上预表基督从天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主耶稣他说他就是生命的粮。那么在约翰福音的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也很清楚的说过，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三十一节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这是主耶稣说的。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你们吃。啊，这是以色列，就是前面以色列人说的。那下面主耶稣三十二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三十四节他们说，主啊，那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这主耶稣啊，就是生命粮。那么当时赐下这个玛纳就预表主耶稣自己。我们说，旧约是新约的影子，旧约是新约的预表。所以我们读旧约一定要和新约联系起来，读旧约要联系到读新约也要联系到旧约。第四节说，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这个灵水其实在出埃及记和民数记里面两次提到，就这个以色列人到旷野里面是没水喝，所以就抱怨跟这个摩西要水。那么第一次呢，在出埃及记的十七章六节，神就吩咐摩西说，摩西你去吩咐就是击打那块磐石，你击打磐石，那个磐石就会流出水来。那摩西果然击打磐石以后，那个磐石就流出水来，供应了所有的人。那第二次呢，是民数记的二十章的第八节。那第二次呢，神没有让摩西去击打，而是说你去吩咐，去命令这块磐石，你吩咐这块磐石它就会流出水来。但是因为当时摩西对这些以色列人这个悖逆抱怨特别生气，他就拿起那个杖就击打了磐石两下。虽然击打没有按照神的命令吩咐去做，这个磐石也因着神的怜悯也出水了，但是我们知道摩西这儿得罪了神，神说你摩西不相信，说摩西不信神。你看这个神给他这个公义，摩西就因为这件事情没能到应许之地。这是两次就提到他们在旷野里面喝了这个灵水。那么现在是保罗呢，在这儿就提到了他们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磐石，灵磐石，随着他们这灵磐石。有人就在这儿解了，说是啊，当时那两块石头他们走哪跟哪，这个是不对的，不能这个错误的解经要很危险，很危险。说这个磐石就是基督，这就指出了当时 让摩西第一次击打，第二次吩咐的磐石预表耶稣基督。那么 为什么神让第一次击打，第二次不让他击打呢？那击打意味着主耶稣要为我们受苦被钉十字架，主耶稣只能被钉一次。我们今天如果是被钉神，我们基督徒就再一次把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第二次不能再击打啊，这里面都有神的心意在里面。所以我们这儿看到，不管是灵粮还是灵水，都是指的主耶稣自己，也就是说主耶稣才是生命的源头。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我们在地上我们 这么多的恩典都是从主耶稣来的，他是我们的生命的源头。第五节，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因为他们一再的背逆神，神最后一再的容忍，容忍到一定的程度，神不再容忍。那么当时就借着摩西向他们宣告，凡是这个20岁以上的男丁，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以外，没有一个人可以到这个迦南地。他们虽然出了埃及，但是没有得到那样一个恩典，没有走到底。神让他们40年时间都要倒闭在旷野，说多半是神不喜欢。我有时候在想，这个神定的界限是20岁以上，那么20岁以下就可以享受神的恩典，可以进迦南地。那么19岁，或者差几天20岁，那么这些孩子是不是就不抱怨了？我相信他们也在抱怨啊，差几个月20岁，差一两岁20岁之前，还我相信他们也在抱怨。但是神在他们身上有特别的恩典，没有因为他们的抱怨而惩罚他们，这就是神的恩典。我们看到啊，神的公义和恩典。第六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借鉴。我们真的今天也是经常来去读旧约的时候，就想到我们自己，我们真的要特别的谨慎。什么的借鉴呢？下面几个不要。上面提到五个都，说都在云下，都在云里，都吃了，都喝了，都什么？这五个都，这是神的恩典。那下面几个不要，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那贪恋恶事就是说，贪恋呢就是贪图，不要在神的恩典之外去贪图别的，不要在这几个都以外贪图别的东西。恶事那就是不满足于神的恩典，这些属世的事，在旷野里面神给他们那么多的恩典，每天都在经历神迹，每天都在云柱火柱来带着他们，但是他们不满足，给玛纳吃不满足，要鹌鹑吃，要肉吃，神给那么多鹌鹑，最后吃的那个牙缝里都往出挤。就我们看圣经里面，你看神借着那个来怎么去惩罚他们。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也是今天我们常常在贪恋这个其他的事，那叫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么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就是出埃及记的第32章提到的金牛犊事件。摩西在山上跟神在一起，向摩西来颁布律法，40天的时间，说长很长，说短也不短，但是这些以色列人没有耐心来等这个摩西下山，认为摩西可能下不来了，他们也不关心摩西的死活，那么就跟亚伦要造一个神，做造一个金牛犊啊，这件事情。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几个字啊，就来刻画了当时这些以色列民这个放纵肉体私欲的这个悖逆行为。第八节说，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这件事指的什么？指的是民数记的25章1到9节。当时发生什么事呢？那个巴兰那个假先知，我们知道 那个民书记好几章来谈这件事情。那当时这个摩押王就请了一个假先知，请了一个巴兰，请巴兰去让他咒诅以色列民。但是呢，巴兰每当想咒诅的时候说出来的话反而是祝福，就他那个舌头啊自己掌管不了，像咒诅，心里面是咒诅，说出来是祝福的话，所以他没有办法，最后就给这个摩押王出了主意，就说你们让你们的女子去来勾引这些以色列这些男的，结果这些以色列人就上当了，就跟摩押女子行奸淫，指的这件事情。行奸淫以后，那么神就让吩咐摩西让击杀这些人，除了刀杀的还有瘟疫，一共当时在民数记里面记得是24000人，这儿23000人，那可能就是那1000人是死于瘟疫的，23000人是 死在刀下的。第九节，所以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被蛇所灭就是那个铜蛇那件事，在记载在民数记的21章的4到9节。那当时以色列人悖逆神，神就在他们当中就放了一个火蛇，这火蛇就开始咬他们，死了好多人。那这些人就知道了，赶快到摩西跟前，就是让摩西到神面前来认罪。那神说你让摩西你也来做一条火蛇，那就是铜蛇，把它举起来。那当他们以色列人看到这个火蛇的时候，铜蛇的时候，他们就这个病就得医治了。所以说他们在试探神，其实这些以色列民在旷野当中一路走一路试探。第十节说，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其实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一路上不断的发怨言，最后被灭了，20岁以上男丁全部死在了旷野里面。上面提到的好多个不要。第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就是要警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我们今天读旧约，其实就是我们要透过旧约来让我们能够更加警醒，来谨慎的来行事为人。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末世的时代，我们前面也讲过，末世是从主耶稣升天以后的第一股雄节，圣灵降下来，教会建立，那一刻开始就进入一个末世，一直到主耶稣再来。现在末世已经将近2000年了，人们说这个2000年太长了，其实，在人类历史上是很短的，在神的眼里面就是一天两天的功夫，神说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12节，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就是如果是就是今天末世的我们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如果是谁以为自己站得稳的，那是真的要谨慎了，免得跌倒，就小心跌倒。站得稳呢，就是不要过度的自信，就绝不要以为自己的生命很好了，以为比别的弟兄姊妹懂得多，明白的多，活这个生命活得好，这是过度的自信，就是骄傲，所以需要谨慎，就是我们需要常常的省察自己。圣经是一面镜子，这个镜子是照我们自己的，不是照别人的。但是有好多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弄断别人的时候，就是用这个镜子照别人。我们读圣经是这儿，是面向我们，不是面向别人。所以要常常省察自己，小心也跌倒。13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节经文好多弟兄姊妹会背。那试探，一个试探，一个试炼。试探是从魔鬼来的，魔鬼为了抵挡神，为了毁坏我们，常常来用一些环境来逼迫我们， 这个叫试探。但是这个撒旦的试探也常常被神使用，神这个就是撒旦觉得很聪明，但是正是神的这个智慧高过一切。没想到撒旦他对我们的逼迫，对我们的试探，神拿过来试验我们，我从神来的叫试炼。无论是试炼还是试探，就是我们都是能够承受得住的，这些都是神的许可。撒旦对我们的试探神许可，我们读约伯记就知道了。所以是神的许可之下，撒旦才有这样的权柄可以来试探我们，否则的话他连我们一根头发他都动不了。那神为什么允许撒旦试探我们呢？那神是为了操练我们，操练我们的信心，来陶造我们。所以撒旦在试探我们的时候，神也他是掌管的，他没有失控，他是保证我们能够承受得住。神允许我们遇到，可以遇到难处，遇到甚至遇到一些大的患难，这一切神不是要毁坏我们，他是要造就我们啊，这是神的心意。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神一定会给我们开出路。所以我们不管遇到多难的事，我们有生命的弟兄姊妹，有信心的弟兄姊妹，他心里面是喜乐的，是前面一定会有出路。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神的手就会伸出来。说这个出路有时候是在外面的，我们看到啊，这环境没了，路出来了，实际上这路也是在我们心里面的。当我们祷告神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里面是有平安的。也就是说我们心里面一有神，就一定有出路。神绝不会让我们一直陷在这个试探和这个失败当中，这是神的心意。所以 这段经这是十三节，是神对我们极大的一个应许和安慰啊，遇到多难的事，我们去来思想这些经文，我不怕。十四节，我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弟兄姊妹，如果是还有印象的话，在前面六章十八节就提到过，说你们要逃避淫行。因为哥林多教会当时这个那哥林多是有庙，有那么多的庙，庙里面有妓女的，所以这个那特别的败坏，所以让他们逃避淫行。那还有就是偶像，庙里面不仅有这样败坏的行为，还有那些偶像，这个是影响当时哥林多教会这些信徒的很重要的两个方面。所以在前面保罗提到说你们要逃避淫行，这儿提到逃避拜偶像的事。逃避那就是你明明知道你可逃得远远的，离得远远的，不要觉得自己啊是能够扛得住啊，自己是生命好就可以在这儿无所谓。但是保罗说你要逃避，就是我们人是很软弱的，很容易陷在这个里面，一定要逃得越远越好。当时我们也分享到对撒旦来说，对魔鬼来说呢，保罗没有说逃避，是什么？抵挡。因为保罗在这不是那个魔鬼在暗处，撒旦在暗处，我们没有办法逃避撒旦对我们的试探，但是我们可以抵挡他，我们靠着神可以得胜啊，这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些偶像、这些淫行、这些恶事，我们是可以逃避的。那么十三和十四节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他到试探当中有神的保守，就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是一定有神的保守。但是有神的保守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意的去放纵自己，所以要逃避。十五节，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就是我是对明白人，是不是明白人，那就是有分辨能力的人。 你们要审查我的话，保罗让他们审查他的话，那就是看我的话到底是合不合神的这个真理。其实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20到22节也提到过，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20节，保罗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先知那就是对于今天来说那就是传道人，传道人是有先知的职分。什么叫先知呢？就传讲神话语的人就是先知。那不要藐视这些传道人的讲论讲道，但是呢要凡事查验，你要查验他讲的是对与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听到一定要去查验，用什么查验呢？用圣经，用真理。你只有多读圣经，明白了神的话，你才有这样的分辨能力。他讲的不对，我们那就要小心了。如果你发现就是已经很偏离了，我们就远离了。还有处就是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17章11节，当时提到了这个比利亚教会。他到比利亚教会呢，说比利亚教会的这个地方的人，就是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呢，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就是比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弟兄姊妹这个生命还要好。他们是甘心领受这道，是天天查考圣经，干什么呢？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他们领受的道还不是盲目的领受，他们要查考圣经，看这个道到底合不合神的心意。这是我们今天好多弟兄姊妹缺乏的，所以就是背着那些瞎子领着走，自己也变成瞎子。我们要把属灵的眼睛都要睁得大大的，好好读圣经，我们知道如何去分辨，无论是网上的还是实体的，我们听到的道如果是不合圣经，那我们就要离开了，不能再听了。16节，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这个杯那就是我们指的我们领圣餐的时候要那个盛着葡萄汁的那个杯。那个葡萄汁呢代表的是耶稣基督流出的宝血，那个饼呢代表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从我们统领一个杯，统领一个身体。我们虽然我们弟兄姊妹是信徒很多，但是我们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这什么意思呢？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是合一的，不分彼此，我们是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18节，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是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我们现在查考到哥林多前书的10章18节，哥林多前书的10章18节说，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是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属肉体的以色列人什么呢？那就不是属灵的以色列人，那就是还是在严格的遵守旧约规条的那些犹太人。这些犹太人遵守旧约的规条，那么他们吃祭物，说吃祭，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这什么意思呢？就犹太人按照这个旧约的规条，律法的规条，吃了平安祭的这些祭物，就代表与神有的交，与神有份，与神的交通有份，就吃这个祭物就与神有份，是这个意思。那下面保罗说，我是怎么说的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说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那前面第8章的第4节第8节都提到偶像算不得什么，那那个祭偶像的物也算不得什么，就是你不把它当回事，它根本什么都不是，就按照正常的去对待。但是它下面有解释了， 就是补充第八章提到的。二十节，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外邦人，那这外邦人指的是不信主的人。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外邦人指的所有的以色列人之外的人。那么对于今天教会来说，那外邦人就是指的不信主的人。那不信主的人他所献的祭是祭鬼。那今天我们华人都知道，那过节的时候那他们也喜欢在那些地方摆放一些吃的，那其实是祭鬼的呢。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会做那些事，他不是祭神。所献的祭是祭鬼，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既然偶像算不得什么，为什么这又出来这个有祭鬼的事情呢？偶像虽然算不得什么，但是偶像的背后有撒旦的作为，所以祭偶像就是祭鬼。这个鬼就是那些邪灵，不是死去的人的灵魂。人死了以后那个灵魂是出不来的，不信人的灵魂是关起来的，更不出不来。那么那个所谓的鬼是什么？是邪灵，是和撒旦一起败坏的三分之一的天使，就是这个鬼。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那保罗就说，我不愿意你们和鬼相交，就说人如果吃祭偶像的物，那就是与鬼相交，根据前面的。所以只要小心，不要因吃祭偶像食物不知不觉的与鬼相交。那这是不是就保罗前面的这个说的矛盾呢？说偶像食物可以吃呢，我们下面再分享。他就在下面还会说，就说要提醒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你们不能既与主相交又与鬼相交。今天有一些就是生命比较幼小的一些弟兄姊妹，还不太明白真理的，特别刚刚信主的一些又遇到难处了，又下神祷告又做别的拜偶像，这是不合适的。不能既和主相交又和鬼相交，不能祭拜这个又拜那个。下面说，我们可惹主的愤怒吗？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我们还比主还有能力吗？我们有能力向主挑战吗？我们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乖乖的要顺服神的旨意。二十三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这么也很熟悉，前面也分享过。前面的六章十二节也说到过，六章十二节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这次提到，其实这两次提到是，这个针对的对象不一样。我们看一下这个有啥分别。六章十二节说，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是我自己。而这个二十三节这个呢，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都不都造就人，是对别人来说的。也就是前面的六章十二节是强调对于我们自己，而二十三或者包括二十四节，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那要求别人的益处，这是对于别人的。就是凡事都可行，对我们自己不是都有益处，对于别人也不是都有益处，不一定所有事都造就我们也造就别人，合起来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就是不造就别人的事，我们要谨慎，要谨慎的去做。二十五节， 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这就又谈到了与祭偶像食物有关的了。凡世上所卖的，那在当时那哥林多那个城市，世上就是那个世界上所卖的，有可能是祭过偶像的物。所以保罗告诉他们，凡是这个市面上卖的，你们只管买下来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不要因为这个为了求得这个良心里面的这个平安，去一一的去查问啊，你这卖这个东西是祭过偶像没有？没必要，不要去问，你只管吃就行了。这就是不要把这个祭偶像的物当回事。26节，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凡事都是神所造的，都是属乎神的，在神看来都是好的。倘有一个不幸的人请你们夫席，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前面是就是你买东西的时候，你不要去问啊，去问这个卖的人，你这个有没有祭过偶像，你不要问。如果是去别人家去吃饭，那你也不要摆上以后你问说你这个有没有祭过偶像，也不要问，你只管吃就行了。但是28节说，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假如这个饭场你正吃着呢，有人说：“哎呦，这个祭过偶像了。”这个时候，你为了这个人的缘故，为了这个人的良心里面有平安，你就不要再吃了。这个和前面第8章是一样的，所以不要为了不把对方绊倒。29节，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就是为了这个说的这个人的良心，不要让他的良心，他的心软弱啊，不要认为我们非得吃的本来我们领受的是可以吃的，你非得吃也没错，但是把对方绊倒了，就得罪了这个弟兄，也得罪了神。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弄断呢？这怎么理解呢？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弄断呢？假如我吃是有吃的自由的，但是我凭着我的自由我吃了，但是那个人他在心里面就对我们有产生看法了，可能因着我们自己就绊倒了，因为他对真理还认识不是很多，不是很明白。所以我们就是有时候我们虽然不在乎别人的论断，别人论断什么我们根本不在乎，就像保罗一样，他自己都不论断他自己，别人爱怎么论断我怎么论断去，我就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我们不在乎这些论断，但是不能因为自己的这个自由而使别人跌倒了。这个是特别小心，我们看到保罗啊，他对神的心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白，光就是祭偶像的物这件事，该吃还不该吃，他弄得非常的详细，他非常的明白。30节，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因为前面说了，凡物都是出于主的，属于主的。那我们吃喝，我们是以感恩的心来领受。那么我以谢恩感恩的心来领受，被人毁谤，为什么？因为我做这件事被人毁谤呢？就是我有信心的信徒，因着对神的这样一个感恩而吃喝。可以带着这样一个感恩的心去吃去喝，但是也不要因为这件事给别人留下毁谤神 说坏话的机会。 这是要小心的。这个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是对的就理直气壮。好多时候我们这件事是对的，但是做错以后就会把弟兄姊妹绊倒，绊倒弟兄姊妹那就是得罪神了，就是犯罪了。你看做对的事还会犯罪，这是保罗在书信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他下面就会继续讲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哎，这告诉我们，那么有一个总则，什么的总则呢？那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我们看一下这些事是不是荣耀神了。我们把弟兄绊倒了，还叫荣耀神？不叫荣耀神。所以，我们不要考虑这些事做的对与不对，对与不对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考虑荣耀不荣耀神，不荣耀的神的事即使对也不要做，要放弃这个自由。你看保罗就为了这件事情，他没有享受哥林多教会和其他教会对他的供应，他是可以享受的，但是为了荣耀神，不把这些弟兄姊妹绊倒，他就没有去享受，来限制自己的自由。主耶稣也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本来就是限制了自己的那个自由。三十二节，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这儿犹太人希腊人是神的教会放到一起，这怎么理解犹太人和希腊人？神的教会那属于神的，是信的人在一起的地方。那么前面犹太人和希腊人应该是指所有不信的人，就是犹太人当中那些不信主的人，希腊人往往是指的外邦人，外邦人当中指的不信主的人，那加起来就是所有不信主的人，指的是就是无论是不信主的人还是信主的人，我们都不要使他们跌倒。前面保罗说的是不要让弟兄跌倒，这儿除了弟兄以外，那些不信主人，我们要不要使他跌倒？如果我们在一块儿，不信主人说：“哎，你看，听说你们做信基督不这些事不能做，那我们就应着他，我们就不要做。即使这些事是可以做的，我们暂时就放一放，放弃我们这个自由，不要使他跌倒。那就是不要让他觉得我们真的是不荣耀神，最后离神越来越远，我们连传福音的机会都没有。”让他们能够接受福音。三十三节，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用自己作为例子，保罗真的这样做到了，所以他可以这样去讲自己，他不是骄傲，而下面会说你们要效法我。说凡事都叫众人喜欢，这个喜欢是不是说我们故意去讨好他们，做违背神的事去讨好，不是这个意思。在不违背真理的情况下，我们尽量与众人和睦，有智慧的和这些不信主的人去交往啊，这是神的教导和心意，不是求自己的益处。这个自己益处很多了，更多的是我们心里面那种满足，不是求自己心里面满足了，是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只求众人的益处，让众人得益处，让他们将来能够到神的面前，叫他们得救。所以最后三十一到三十三节才是保罗最后要说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真理。前面说了那么多这个祭偶像呀、交鬼呀什么这些，那么我们把握一条，不要把人绊倒为原则，荣耀神为一个最大的一个行事的根据。这我们第十章就分享完了。第十章这一次，其实继续第八章的一个讨论，这就把这个祭偶像呀，祭偶像的物呀， 就说得很明白了。那我们相信我们知道以后怎么去来分辨，怎么去对待。无论怎么样，我们为了荣耀神，只要能荣耀神，我们就可以做。不荣耀的神，不荣耀神的事，即使我们认为对，我们也要谨慎的去对待。今天就分享到这儿。